大家好，我是咸泡菜。那么有段时间没有更新了，那么今天开始，哎，就给大家连着推荐几部比较欢乐的剧。那么欢乐的剧呢也比较多，我们就从不正常的剧开始给大家介绍啊。所谓的不正常呢，怎么说啊？要么就是超能力，哎，要么就是神神鬼鬼，对吧？就这一类的啊。所以说呢，在炎炎的夏日吧，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哎，欢乐一下。那我们今天就介绍第一部，哎，这部剧的名字呢就叫《我们从今天开始》。但是这部剧的这个名称啊，它实际上是玩了一个谐音梗啊，因为它韩文的名称是《우리는오늘부터》，它里面的女主，哎，她名字就叫武力，所以说这个武力又是女主，哎，又是我们。当然了，这个并不重要啊，重要的还是剧情。这个剧情呢，虽然说里面并没有神神鬼鬼，也并没有超能力，但是我还是把它放在了这个非正常剧里面。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剧情就实在是太抓马了。基本上呢，乍一看的话呢，会感觉就是堆料的这种感觉，把很多电视剧的这种素材的这种剧情，哎，都堆在一起。但是呢，不得不说它堆的还算，怎么说，可以吧。因为这部剧总体看下来的话，还是属于比较，就是说这个故事讲的还是可以的，然后整个剧它欢乐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也是属于有这种跌宕起伏的这种剧情的，所以说还是推荐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空着，对吧，想看韩剧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剧还是可以看看的。那么这部剧的女主角呢就是林秀香啊，看到她，哎，就让我想到了之前那一部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这一部剧啊。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就这部剧对她的印象是最深了。那么这部剧到底是怎么个就非常了呢？就从女主开始讲起吧。女主呢，我们就叫她小红吧。小红呢，她在剧中是一个编剧助理，哎，职业上是编剧助理。然后呢，她是信教的，是应该就是信上帝吧，总之就是去教堂啊。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小红啊，她是坚持，哎，婚前不那个啥的。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她这个想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个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但是呢，由于她的这个选择啊，就和后面的剧情，哎，有了一定的呼应。那么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就是有这种想法的人相对来说就很少了嘛。那么作为一个长得又好看，然后呢又不是说拒绝交男朋友的这么一个女孩子来说，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呢，相信会怎么说，相信会拒绝掉很多男生，哎，就是这追管追嘛，但是追到以后，哎，好像不同意啊，那就对吧，那啥，分手吧。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很正常的啊，也很多。但是剧中呢，我们的小红也并不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怎么说啊，白马王子。也就是说她找到了这么一个能够接受她这个婚前不那啥啥啥的这种理念的这么一个男生。哎，那个男生呢是一个刑警。也是属于比较忠厚老实的那种样子吧。当然和他们两个人实际上是在教会里面认识，应该是有关系的。这一块我们晚点再介绍啊。我们对于他的那个婚前不那个啥的想法呢，实际上他的家庭对于他的这种想法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他母亲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单亲妈妈，就是在小红的妈妈在读书的时候，然后就和一个喜欢的男生 那啥啥啥了，结果就怀孕了，然后呢就生下了我们的小红啊。当然后来这个男生也就并没有和小红的妈妈在一起。那么对于小红妈妈来说，哎，她要把小红拉扯大，那么就总是会遇到小红来问自己的爸爸的情况嘛，对吧？那么她就说啊，你爸爸死得早之类的吧。然后除了小红的妈妈以外呢，他们家还有他的外婆，也就是老中青三代，哎，三位女性是住在一起，这个家里面呢并没有一个男生。所以说我个人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多多少少是对他的这种想法上面是有一点点影响的，但是这并不重要啊，重要的呢是后面开始的狗血剧情。哎，我们的女主呢有一次去做这个例行的妇科检查，这里就开始搞笑了。那么韩国呢实际上和国内的医疗的这种习惯啊并不太一样，起码从电视剧里面有一些电视剧吧，大家应该是可以感觉得到的，也就是说私人诊所特别多，就除了那些整容的以外啊，比如说像是齿科或者是一些男性的那些科，起码那些都是我在街上面都看的比较多的。当然因为我也没有去那些就是医院比较这种私立医院比较集中的地区啊，所以说呢关于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妇科啊之类的看到的并不是很多啊。但是剧中的话呢，就是他实际上是去一个私人医院去做了妇科检查，并不是像国内啊，国内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怎么说啊，普通家庭哎，还是比较倾向于去这种公立医院去做身体检查嘛，对吧？你说有钱人来上私立医院这也正常，但是反而呢是韩剧里面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有钱人他倒是去这些大医院，咱们也不太好说他是公立医院，他应该也是属于就是什么怎么说啊，就某家公司下面的，有个集团下面的这种医院，但是属于就不是私人的了嘛，就是有董事会啊之类的这种大医院，哎，有钱人去这些医院，然后呢就会是属于怎么说啊 ，VIP 待遇。这个呢，之后会给大家介绍一部相关的这个剧的。不管怎么说，医院里面的 VIP 啊，相信大家在很多韩剧里面都看到过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和国内不太一样，哎，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况。那么说回剧里啊，我们的小红她去妇科检查实际上应该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嘛，结果哎，搞笑就搞笑在这个妇科医院呢，它的给人感觉上就是夫妻老婆店，老婆是作为院长负责具体的这些操作事务的，然后呢老公是干嘛的，哎，我记不大清楚了，反正也不太重要，总之就是在给小红做检查的应该是前一天吧，那么院长这一家子呢他吵架了，哎，搞得院长就怎么说啊，心不在焉，但是不管怎么心不在焉嘛，对吧？后面的剧情嘛，我总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即使再心里有事或者是和老公吵架之类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啊。那么发生了什么呢？就是说啊，他是去妇科检查的，隔壁呢是来人工受精的，然后咱们的这个院长同志他就把妇科检查和人工受精就给搞混了，结果当然就是给我们的小红哎人工受精了一下。这个呢是这部剧里面比较狗血的第一个部分。那么既然是这个医疗事故嘛，对吧，其实这件事情呢也没有在很后面才发现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院长同志，你给一个来体检的人做了人工受精，那么另外一个来人工受精的人他肯定不会罢休嘛，对吧？那么实际上就是很快就发现哎搞错了啊。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 咱们人工受精的这个小蝌蚪的主人，他咱们就别管这个背景设定是不是合理，哎，总之就是他在这个医院里面留的这个量非常少，只能够做一次人工受精，也就是说做完没有了。而且呢，咱们的这个小蝌蚪的爸爸，他呢身体有点问题，哎，应该是出过什么意外，总之就是通过正常的啪啪啪是没有办法让别人怀孕的，所以他的老婆，哎，才会跑到医院里面来想要人工受精。那么这么一搞，这对吧，这就肯定要搞起来了嘛。而且呢，咱们的这个小蝌蚪的爸爸，咱们就管他叫富二代吧，因为他真的就是个富二代，是另外一家医院的董事长。另外一家医院呢，是属于整形美容吧，是整容医院。哎，这个呢，相比较妇科医院来说，大家可能更好接受一点。哎，总之就是一个给人感觉上放荡不羁的这么一个富二代。但是呢，就是就像前面说的，因为之前出过一些事故，虽然说功能上面并没有什么影响，哎，也就是出去勾搭妹子什么的这种事情呢，还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就是说，哎，只能放空枪，哎，枪里没子弹，这个就比较尴尬了。那么作为富二代的老婆，这个人这边呢也是很有戏份的。因为她其实并不安稳，哎，而且呢，她嫁给这个富二代啊，实际上是欺骗富二代的啊，也就是传统剧情中为了这个骗钱的，然后假装自己，比如说是什么国外的什么大学毕业啊之类的这种种种吧，然后呢就等于说是勾搭上了这个富二代，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毕竟是为了骗钱嘛，对吧？那么实际上一开始我们的这个女骗子她和富二代之间呢是并没有什么感情的，那么没有感情又和一个人保持夫妻关系呢，自然这个偷情这件事情就必不可少了嘛，对吧？但是实际上啊，就是两个人之间不管是心有多大，其实对方对自己有没有这种感情应该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只不过就是很多情况下大家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而已。那么对于富二代来说呢，就是感觉上这个老婆对自己也没什么感情，哎，然后呢也在外面勾三搭四的，其实勾三搭四这件事情他也是知道的，所以呢他就打算跟这个老婆离婚。但是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老婆实际上过来是为了骗他钱的嘛，所以说还没拿到多少钱就离婚，这个是不能接受的耶。那么这个女骗子实际上背后呢也是有人的，她背后呢是她的老妈，哎，也就是母女两个人是做一个搭配的，住的呢实际上也是属于比较，只能说是一般吧，也不能说是太差啊，但是起码不是他自己声称的有钱人，对吧，并不是住的大 house。 但是毕竟韩国嘛，是属于这种嫁过去就算了的这种婚姻文化，所以说对于娘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也并好像大家也并不是太在意啊。那么富二代呢肯定是不会往娘家跑的嘛，所以说这个也就算是合理吧。那么为了不让富二代和自己离婚，哎，就出现了我们最之前说到的去医院里面做人工受精，富二代他不能那个啪啪啪让人怀孕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女骗子是知道的，所以说呢他在知道咱们的富二代在医院里面留了那么一点子弹以后，哎，他就跑到医院里面去，毕竟是属于这个夫妻关系嘛。当然了，我也不是很确定标准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感觉上多少小蝌蚪的主人应该也是要比如说确认啊签名啊之类的这种事情，但不管怎么说电视剧嘛， 就是属于本来就剧情属于比较荒诞的，这边呢也就不深究，不要去深究。总之就是他一个人就去了医院，然后就打算做这个人工受精嘛，结果自然就是被用掉了，而且还是用在了别人的身上，那他肯定是不会放过这家医院的。但是事已至此，有些情况呢是属于不能改变的了，也就是这个子弹已经用掉了，然后富二代本身他不能产子弹，也就不能产子弹了，对吧？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你去告医院也好，你去骂这个医生也好，都是不能解决现在这个情况的嘛。那么现在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富二代的老爸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老爸的这种思想，也就是要延续家里的香火。至于是谁怀上了自己儿子的这个血脉并不是很重要啊，总之就是要有小孩。而且呢他儿子的这个情况他也是知道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件事情他也是很上心的。然后呢就找到了咱们的女主小红。一开始呢这件事情对于小红来说打击实际上还是属于比较大的，大家可以这个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也就是说你，我就不说是不是有这个不婚前叉叉叉的这种理念了，就是普通的一个女生，对吧？你去医院做检查，然后就怀上了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的小孩，那这件事情相信是所有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嘛。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故来说，对于小红这边来说，实际上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去把孩子打掉，因为毕竟这个是属于误操作嘛，对吧？小孩也不是自己的。当然对于他的刑警男朋友来说呢也是一个打击吧，但是毕竟并不是自己的女朋友出去劈腿，而是一个医疗事故，那么这件事情呢也就只能是陪着自己的女朋友度过。但是对于这个肚子里面的，现在也只能说是子弹还没有变成小孩嘛，对于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呢，是还是属于要看小红本人的这个想法嘛。那么就像刚才说的，大家一开始都是觉得说这么莫名其妙怀上的这个小孩，而且是刚刚人工受精嘛，那么初期如果说做一定的处理的话呢，还是基本上可以把损伤降到最低的。再加上咱们的这个富二代的老爸，他是属于标准的这个有钱人的想法，有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然后呢为了让咱们的小红不打掉孩子，那么就带着很多钱去找小红一家人。但是这么一谈的话呢，实际上就适得其反了。你有钱了不起啊，对吧？你怎么可以觉得这种事情是用钱可以解决的呢？主要还是态度问题，我觉得啊。也就是说如果说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好好的去跟女主，也就是我们的小红去商量的话，可能并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反弹。也就是说跟她说清楚家里的这个情况，然后现在是一个医疗事故，然后呢这个家里的小孩现在也对吧，身上没子弹了，那么医院里最后的这个子弹呢也被用在了你的身上，现在这个家里就要断香火了，那么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小孩给生出来呀之类的这种事情好好说。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有可能吧，说动别人。但是如果说你跑过来就是一副说你给我家把这个小孩给生了啊，我给你多少多少钱，那么这种态度的话呢就让人很不能接受嘛。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风波之后咱们的女主 也就是小红，她还是依然决定要把这个小孩给生下来。她的这个决定呢，受很多东西的影响，和她就是教会也有一点点的关系，然后和她这个她以为的自幼丧父的这种情况，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啊。总之就是她并不想把这个小孩打掉，想把这个小孩就这么生下来。当然啊，当中富二代也是去找了小红去好好商量这件事情，也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他把这个事情的原委跟小红给解释了一下，那么相对来说小红一家子也就火，心中的这种生的气，哎，也就没有那么严重了。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呢，就变成了两男一女的这样的，你说是三角恋的关系吧，实际上也并没有恋啊，还是单方面的。但是毕竟你怀了富二代的这个小孩，那么作为孩子他爹，对吧，这个过来关心关心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正常的韩剧自然就是一来二去的，两个人之间就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感情的萌芽。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刚才也不是说了嘛，刑警小哥他是属于老实本分的这么一个人，那对于这种女朋友因为这种不得不和别的男人接触的这种情况而产生的感情呢，他实际上是还是属于比较不会处理的。那么中间呢是有那么一些剧情冲突吧，但是这个就是属于比较搞笑的地方了嘛，毕竟属于男生吃醋，然后两个男的就这么刚起来了。但是富二代的话呢，其实一开始还是属于比较委屈的，因为刑警小哥实际上是对于自己的女朋友怀了不认识的男人的小孩这件事情，不管怎么说吧，总是会充满敌意的，就是对于这个男的来说是充满敌意的。但是毕竟自己的女朋友说他要把这个小孩生下来，那么作为男朋友也就只能是在一旁，对吧，支持，你也不能说不可以。这个中间呢，实际上我们的刑警男友啊也是向女主做了一次求婚的，但是女主并没有同意。你说是恐婚也好，还是因为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复杂也好，总而言之就是求婚未果。那么自然咱们的这个刑警小哥就对女友肚子里的小孩他爸就更加有，怎么说啊，怀恨在心嘛，多少就觉得和这个事情是有影响的。那么说到这里，咱们的这个女骗子该怎么办呢，对吧，毕竟是想要怀富二代的孩子来骗钱，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做不成了。女骗子的老妈就给她出了一个主意，也就是说虽然怀了孩子的人不是她，但是呢毕竟对方是属于和自己的这个老公并不认识嘛，那么也就是生完小孩，小孩还是会回到富二代的家里面。那么出于一个完整家庭的这么一个概念，就去和富二代的这个老爸去商量这件事情了。那么作为富二代的老爸，他也是觉得这个想法也是很在理，毕竟你说有了小孩然后只有老爸没有老妈这件事情总是不太好嘛，对吧，既然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的懂事，那么老头子呢实际上是站在自己儿媳妇这边的，也就是并不同意自己儿子和自己儿媳妇离婚的，多少呢就是给咱们的女骗子就争取到了时间。但是留给我们女骗子的时间并不多了，毕竟富二代和咱们的女主逐渐的就产生了感情了。如果说人物关系就只有这一些的话呢，那也不算是太狗血，对吧？ 对吧？虽然是狗血，但是总之不是那么的荒诞。哎，荒诞的剧情就来了啊！咱们的女主她不是一个怎么说啊，编剧助理嘛。那么作为编剧，对吧？她总是要和拍电影的人有一些关系，和拍电影的公司有一些关系。也就是说，她辅助的那个编剧啊，他应该是个作家，他们是管他叫作家。那么要拍成电影，拍成电影的话呢，剧中的设定是，就是他们这个电影公司拍这部电影呢，是找了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么一个男明星来出演男主。但是呢，男主的这个腕儿就比较大，哎，腕儿大会有个什么问题啊？也就是说，他会质疑剧本，想着说，哎，你这个剧本能不能改一改啊，故事能不能往这边来发展一下呀之类的这种事情吧。那么也经常去咱们女主工作的这个地方啊，说是工作，实际上也就是只有一间办公室啊，然后呢也就只有编剧和咱们的小红两个人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啊，你说他是工作室也好，说他是一个公司也好，总之就是人很少，那么自然和这个大腕演员接洽的事情，也就是他们作家和这个编剧助理两个人来一起来接待嘛。那么其实呢，作家也是属于在背后呢，实际上也是属于很不乐意。哎，你想想看，你自己写的一个故事，你有你的这个想法嘛，对吧？你写完了这个故事以后，有人想要把它拍成电影，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中间就一直会出现说，哎，你把故事这边改一改，你把故事那边改一改，这样的事情出现，那对吧，搁谁身上都会不乐意。但是呢，面子上面呢还是不能够不给电影公司面子嘛，毕竟别人是金主爸爸。那么电影公司呢又不敢去违背那个大腕演员的意愿，哎，就变成作家呢要服从电影公司，电影公司呢又要服从大腕演员。所以说大腕演员呢也就理直气壮的经常出一些主意吧，也不能说是好主意，也不能说是坏主意，总之就是老是有些想法。哎，那么这里的这个大腕，哎，咱们先马克一下，他呢也是这部剧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是大家只要记得，哎，现在他是属于怎么说啊，一直过来对于这个剧本指手划脚的这么一个角色就行了。那么剧情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呢，咱们来看看女主小红的老妈。哎，老妈这边虽然说小红的老妈她是一个单亲母亲，但是毕竟她也是个女人嘛，对吧？那么这个感情方面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所以说呢她实际上在外面也是就是有找男朋友这件事情，但是只能说一开始遇人不淑，哎，找了那么一个男朋友，但是呢被那个男朋友给骗掉了不少钱，而且好像还是属于借了一点高利贷的这种情况。那么就在他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哎，就想到了这么一个男人，他似乎是可以去求助的。那么这个男人是谁呢？也就是孩儿他爸。哎，他虽然说和这个小红是说他你爸爸很早以前就去世了，但实际上他爸爸并没有去世，而且他爸爸还变得很有名。那么这个很有名的爸爸呢，自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大腕演员啊。那么我们小红他妈实际上怎么说啊，一直也是属于关注着，但是也就只是关注着而已，也就他是知道自己和这个男人是有了小红这个女儿弟，但是就一直不说，把这个秘密呢就一直藏在心里面。但是现在 这个对吧，情况比较特殊，实在是走投无路了。然后呢他就去找了咱们的这个大腕演员，然后我们的大腕演员不是又是和小红是工作上面有一定的联系嘛，所以在一个发布会上面，咱们小红他妈呢就去找了大腕演员，然后就出现了小红也在，小红他妈也在，然后大腕演员也是属于一眼就认出小红他妈了。而且这部电影他拍的场所是哪里呢？正好是咱们富二代所拥有的这家医院里面，就取景嘛，对吧？室内取景，因为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医疗剧啊，所以说呢，他就找了个医院，那么这个医院正好就是富二代的医院，然后这家医院里面最近又正好出现了一起凶杀案，那么说到凶杀案，谁要出现了？自然就是咱们的这个刑警小哥，对吧？好。这么一来的话，整个发布会现场就出现了小红，自然是在的。然后作为这个和小红合作的演员，也就是小红他爸也在场。然后呢，电影公司自然也在场嘛。然后呢，和电影公司合作的这个场地提供者富二代，也是在场的。然后小红他妈是过来找大腕演员的，那么咱们的刑警小哥他是来抓嫌疑犯的。这么一来，整个场子里面人就都凑齐了。当然小红他妈是因为看到了小红也在场嘛，所以说当场也是并没有去多说什么东西，但是毕竟小红他妈和这个大腕演员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是属于就是两个人之前有了感情，然后让这个女生怀上了孕，然后就消失了。那么小红她爸实际上是后来就成名做了演员了嘛，自然就是一直都是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也就出现在了小红他妈的视野当中。但是小红他妈一直是属于就他们就开了一家炸鸡店嘛，然后也是就在外面工作，就普通工作，也并没有说是比如说做演员之类的这种事情。所以说就是小红他妈实际上并不在大腕演员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就找不到，现在找上门来了，一眼呢也就认出来了，后来呢也就知道了啊，原来啊这个小红竟然就是自己的女儿。那么我们的大腕演员呢实际上对于这个小红他妈还是有感情的，属于是一直念念不忘的，而且到现在也是年纪一大把嘛，也是属于阿周西的这个年纪了啊，那么也是一直保持了一个单身的状态。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那么从这里开始咱们呢就可以不用喊他大腕了，可以喊他小红他爸了。那么小红他爸呢知道小红就是自己的女儿了以后，哎呦，那是一个开心啊，开心的不得了。但是小红他妈说了，这件事情暂时先不要让小红知道。哎，为什么？这属于好事啊，对吧？好，然后小红他妈呢就把事情的原委给他介绍了一下啊。首先是因为他已经告诉小红了，你爸在你很小的时候就死掉了，就直接把当爸的就说死了，而且现在他还怀了孕，这个你现在突然过去告诉他你就是他爸，我是你爸爸，对吧？你这么一过去，小红的心里应该是会有很大的冲击的。那么这么一紧张对小孩子不好，所以说呢是打算把这件事情啊等这个小红她把孩子给生下来以后再告诉她。那么这样的话呢比较安稳一点。实际上呢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就是怎么说，害怕把事实真相告诉自己女儿的这么一个情节在里面的。毕竟自己跟自己的女儿吹了那么多年牛，对吧？现在突然这么来一下的话，女儿是不是会生气啊？ 之类的这种事情嘛。总之就是不希望说和自己的女儿感情上面有一些什么问题。当然了，刚才说的小红他妈因为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去找的这个小红他爸嘛，那么这一块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个引子而已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很快就解决了。后面的事情呢，就是小红他爸去追小红他妈，然后呢要去对自己的女儿献殷勤的这么一个故事情节。那么这一段实际上也是比较逗的，也就是说他毕竟是个知名演员嘛，然后在中老年观众的这个群体当中还是很有人气的。然后呢就会去比如说像养老院，应该是养老院吧，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和小红他妈这个年纪差不多，然后也有年纪更大一点的这么一些人的福利院里面呢，小红他妈呢是经常去有怎么说参与一些应该叫什么志愿者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小红他爸要追小红他妈嘛，那么自然就是会屁颠屁颠的跟着去这些地方，然后呢自然就是遭到了围攻，要签名。一开始呢他是属于习惯性啊，因为这个有名的明星自然出去也并不是说谁问他要签名都给签的，对吧。但是呢要看在小红他妈的面子上，来来来来来，这个大妈们通通给你们签名，这一下子这个人气就上来了嘛，自然小红他妈脸上也是有光，对吧，我请来的这么一个，不管是我请来的还是跟着我来的这么一个人吧，大家都很喜欢，也是属于比较有面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小红他爸接下来自然就是，虽然孩儿他妈跟他说现在你不要去这个叫什么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但是呢毕竟你说作为一个中年男人，对吧，突然自己当年的这个心上人出现跟你说你有了一个二十来岁的一个大姑娘，对吧，那抑制不住的喜悦嘛总是可以理解的，对吧。那么再加上他们这个之间本来就是有工作关系的嘛，你说要是对比方说这个突然这个明星他喜欢的人告诉他你有了一个女儿，然后呢这个女儿是比如说在什么什么公司上班的，那么这个演员莫名其妙的跑去这个公司里面去比如说等也好，或者是造成偶遇也好，那这种就会显得有一些做作，对吧，有一些尴尬。但是你说工作关系嘛，对吧，我经常去和编剧去看看编剧这种事情，于公于私都是说得过去的。而且之前呢是属于自己是一个大腕的这么一个心态，现在呢是属于孩儿他爸的这个心态，那自然跑到这个作家面前就属于您写的东西实在是太好了，这个编剧助理他的工作做的也是十分的完美，您的这个内容不需要改不需要改不需要改，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没有什么要改的地方嘛，对吧，我们就按照您写的这个内容去拍，一定可以拍出很好的电影的。总之就是态度180度的大转弯，除了这个工作上的态度这个有所转变以外，那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嘛，当老爸的多多少少是想去怎么说了解一下，和自己的女儿就多做接触嘛，毕竟虽然现在是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她，对吧，但是先把两个人的感情先拉近一点点，先怎么说搞得熟络一点，那么之后再把这件事情给捅破， 哎，那么起码不至于说会太尴尬。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小红他爸，那他就老是去出现在小红这边，然后呢，时不时的这个约出来吃个饭呐、啊，或者是聚个餐呐、啊、之类的这种事情。总之就是，其实呢，还是大家有感觉的，就是对于小红这个大腕演员，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针对性。哎，那么毕竟是大腕演员嘛，他手下总是有一个助理的嘛，对吧？哎，助理就发觉，哎呀，咱们这个演员同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奇奇怪怪啊，对于这个叫什么编剧助理这个小姑娘，哎，竟然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意思啊。虽然说咱们这个对吧，自由恋爱，年龄不是问题，但是你都对吧，就是别人老爸的年纪了，你这去追求别人这个小姑娘，多少有点老牛吃嫩草。而且你是作为一个怎么说，甲方的甲方，对吧？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但是这件事情助理呢只是放在了心里，并没有去和就是咱们的大腕去做沟通。哎，所以说他一直以为大腕是要追小红。那么这种事情小红的怎么说啊，算是领导吧，也就是作家，他也是感觉得到的嘛，对吧？毕竟是写故事的人，对吧？对于这种情况还是可以拿捏的。但是那作家和这个助理他们俩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哎，想要泡我们的这个年轻小美眉。总之呢，就是让我们的小红要提防啊之类的这种东西。但是毕竟是自己的这个金主爸爸这边的人嘛，所以说呢也不能说的太过。而且人家过来毕竟也只是说这个一起聚个餐啊，或者是一起吃个饭啊，或者是经常送一点这种东西什么的过来，也没有说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所以说也不太好去判断。但是毕竟这种示好总是会让人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嘛，对吧？那么根据以往的韩剧经历呢，那么这个父女关系啊，一般来说就会拖到最后，哎，再告诉小红。但是呢，我觉得最近的韩剧有一段时间了，近两年吧，近两年的韩剧实际上整个节奏还都是属于比较快的，所以说这部剧的节奏呢也是一样的，哎，很快的，小红就知道了，原来经常过来找自己的这个大腕演员，哎，竟然就是自己的老爸。当然了，对于老妈欺骗自己的这件事情呢，她也一开始是些微有那么一点点生气的。那么之后呢，小红也是比较可以理解自己母亲当年为什么就是在她小时候的时候是告诉她她爸爸死了，对吧？这个大家也是可以理解嘛。那么总之就是父女关系这个天下大白，哎，大家都知道了。按说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好像也不是大家都知道，也就是剧中的这些相关人员知道。比如说小红是知道了，然后小红的男朋友是知道了，然后外婆是知道了，还有谁啊？总之就是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怎么说啊，公众人物嘛，是个还算挺有名的一个演员嘛，那么在剧情中的这个社会是暂时是不知道的。但是咱们的这个孩他爸，对吧，也就是小红他爸，不是要追小红他妈妈这一块，小红在知道了大腕是自己的老爸以后，虽然是就是怎么说啊，有一个这个父女的这个关系，但是一边是母女，一边是父女，但是这也并不代表 父母之间，对吧，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对于小红他妈，小红他爸呢还是要去追求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生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剧情，也是属于就是怎么说啊，因为就像我最一开始说的，这部剧就是属于这种素材的堆叠，但是堆叠的还不错，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么里面有很多挺有意思的这个部分。那么我们说回小红她男朋友，也就是刑警小哥。刑警小哥呢，就像我前面说的，他不是在这个查富二代医院的里面那个凶杀案嘛，然后查着查着就觉得说好像有点问题，就是说幕后黑手好像是他一直在追查的这么一个犯罪分子。也就是说是怎么说啊，这种刑侦剧嘛，经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刑警总是有那么一个可以算是世仇的这么一个犯人，也就是说之前老抓老抓不到，那或者是抓了又被放出来的这种情况，总之是有一个宿敌，对吧，对，这种在只要刑警出现，多多少少就会出现这么一个角色。那么虽然这不是一部搞笑剧，但是毕竟是刑警小哥嘛，那么他有这么一个宿敌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一开始来说，由于证据实际上并不是很充分啊，那么这个刑警小哥的领导就属于常规拒绝，就是你别老是又把那个谁谁谁拿出来说，你这个都没有什么证据，你别老是那个谁谁谁谁谁，就这种感觉。但是一开始呢，他觉得可能是他，可能是自己的宿敌，对吧，然后经过自己领导的这么一说，然后自己又那么一查，感觉上好像确实可能是自己想太多。但是呢，这个剧情反转嘛，自然就是这样，继续查下去以后呢，就发觉说好像自己并没有想错，好像就是那个人，他一直想抓的这个人。那么他这么一较劲儿去查案子，查的是哪呢？查的就是富二代的医院嘛，对吧？那么咱们的这个富二代就感觉到，你是不是针对我？是不是我这边，也不能说是他让刑警小哥的女朋友怀孕的哦，对吧？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是会不会是因为你的女朋友怀上了我的小孩，所以你对我就很有针对性，老是来我们医院查一些有的没的，那这种想法，那么我个人觉得也是属于比较正常的反应，对吧？因为毕竟这个剧中人物的关系就错综复杂嘛，富二代的这种想法是合理的，而富二代的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它的内容，我觉得也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刑警的女朋友怀上了一个富二代的小孩，那么作为也 不一定是刑警嘛，就是作为这个女生的男朋友，对于那个自己女朋友肚子里孩子他爸的男人有敌意，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吧？总之呢，这两个男人就开始就有点针尖对麦芒的这种感觉了。但是多多少少还是刑警小哥这边对富二代更针对一点。你说就是在剧中啊，这真的是主观针对，实际上也并不是啊，他更主要的还是就是说针对于他的那个宿敌，他还是非常想把那个人给揪出来的，所以呢在这个看上去他是对这家医院好像很针对，实际上是他对那个要抓的人他是保持一个执念的。但是刚才也说了，富二代他逐渐的就和小红就有了感情了， 这个感情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就是标准的韩剧剧情，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并不是现在才认识的，这两个人当然也不是从小的青梅竹马啊，这次暂时并不是这样。这次呢是什么情况呢？是就是刚才也说了，小红虽然是不婚前那啥啥啥，但是她还是谈男朋友的。那么咱们的富二代实际上是小红很久之前谈过的这么一个男朋友，而且这个男朋友还很特别，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小红的初吻实际上呢是给了咱们的这个富二代的，但是由于一些机缘巧合，咱们的这个小红就没和富二代就继续谈下去。当然了，这件事情也是比较早之前的事情，所以说富二代在乍一看到小红的时候是并没有认出小红啊。毕竟他一开始呢，他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啊，经常出去浪的人，但是由于一些事故，就是刚才说的让他只能放空枪的这么一个事故之后啊，他就开始变得怎么说啊，就变得很浪了，然后就到处出去勾搭姑娘去了。那么自然勾搭姑娘多了以后，对于小红就没有什么概念了嘛。但是小红因为谈过的男朋友并不多，而且是一个自己初吻的这么一个男朋友，所以说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也就认出了富二代。当然他们最初认识并不是因为医疗事故这件事情啊，主要还是因为谈那个就是拍电影的这件事情，就不是在他们医院里面要取景吗？那么最一开始呢，实际上是去和医院那边，也就是和富二代这边是做一个沟通，去开会。那么开会就比如说作家要出现，电影公司要出现，演员要出现，当然医院的院长要出现。那么这个医院的院长呢，自然就是富二代。那么是在那个场合里面就遇到了，那么小红一眼就认出了咱们的富二代，但是富二代一时半会儿是没有认出来。但是毕竟两个人是属于业务上的一个接触嘛。我个人觉得这部剧里面富二代对于就是业务上面还是很到位的。当然也包括后面就是医疗事故之后他对于小红的一些这种关照吧，也是属于比较到位的。因为毕竟是别人怀了自己的小孩，虽然自己和这个女生之间他一开始他是并没有什么感情的嘛，但他都没有认出别人来。虽然是并没有什么感情，但是毕竟你态度就像我之前说的，你这个态度要端正，对吧？别人怀了你的小孩，别人还上班，那么你对吧，是不是表现一下，改善一下别人的工作环境啊，去给别人的这个办公室送点比如说像是空气过滤器啊，或者是之类的这种东西吧，对吧？或者是人体工学椅啊，然后因为是怀孕妇女嘛，那么是不是要提供一些营养啊之类的东西？这种时候你直接拿东西过去，那要比你送钱过去要好很多，起码这个态度就很端正嘛，对吧？多多少少你这个照顾的你是有义务要照顾的嘛，对吧？毕竟别人怀的是你的孩子，而且呢你也得表现出来，你不能只是默默的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嘛。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接触下来，富二代慢慢的就想起来当年和咱们的这个小红之间的这个故事了。而且他们本来实际上当初就是吻了他的初吻以后， 第二天是约着在相同的地方见面的，但是后来男主好像就发生了事故了，所以说就没有能去成。那么这里只能说两个人并没有缘分，哎，但是对于这个富二代和小红来说，对于富二代更多一点啊，就是对他来说的话呢，就好像有点这种怎么说啊，姻缘再续的这种感觉。然后刚才也说了，刑警小哥他是属于一个憨厚老实的这么一个人设。那么憨厚老实的人设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这个怎么说啊，感情经验比较不丰富，处理事情呢比较冲动。那么一来二去呢，就怎么说啊，显得就让小红挺心烦的。所以说在整个这个整部剧的这个故事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小红和刑警小哥的样之间的这个感情啊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然后这时候呢，富二代就趁虚而入，哎，就打算想要和小红能够在一起，毕竟是怀上了孩子嘛，对吧？然后两个人之前又不是没有姻缘，两个人之前还有过这么一点姻缘的，哎，所以说把他娶进门其实也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么对于富二代的老爸来说，哎，这似乎并不是不可以嘛，对吧？孩儿他妈本来是不是亲生的孩儿他妈，现在变成亲生的孩儿他妈，这不是更好吗？对吧？所以呢，小红的感情线就从这个刑警小哥这边就逐渐的向富二代这边做了一个怎么说啊，偏移。这毕竟就是剧情需要嘛。然后女骗子那边呢，一开始实际上就是属于想要骗钱，但是逐渐在和富二代的这个争吵过程当中，因为他富二代不是要跟他离婚嘛，那他不是不想离婚嘛，那两个人不是就吵嘛，吵，在这个过程当中吧，然后就逐渐的对富二代还真就有了感情。当然最后是就是暴露了，富二代也知道了他实际上就是来骗钱的。但是富二代本身就是女骗子，实际上最后是改过自新的，改过自新了，也就是说他承认自己错误了。然后咱们的富二代虽然说最后并没有和女骗子继续在一起，还是确定就是离婚了，但是呢最后还是对女骗子的这个能力，就是他虽然说是说想要骗钱，但是人家也并不是只是跑到人家家里面嫁了以后就在那边骗钱，人家是在医院里面有干活的啊，而且这个活干的还相当的是不错的。所以说富二代实际上那个时候就并没有怀疑自己的这个老婆是比如说什么什么大学毕业啊之类这种东西，没有怀疑，就是因为他有很强的这个工作能力。所以说他最后实际上也是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在他知道女骗子是骗子之后，就说你既然是骗我的，那么你这个工作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实际上最后还是对他的工作能力是有一定的肯定的。然后呢最后还是给了女骗子一笔钱，也就是属于怎么说啊，虽然不能跟你在一起，但是也算是给他一笔就是支撑他之后生活的这么一笔费用吧。虽然说看上去应该并不是很多，但是起码说不至于说就突然的生活就非常的尴尬，对吧？有那么一笔钱可以做一个生活的一个支持，实际上也是属于比较不错的。那么女骗子那边呢，简单讲是这么一个 剧情，但是实际上他在过程当中的内心的转变还是属于比较有看头的。那咱们的女骗子的女演员呢是洪志允，她给我的印象，有印象的应该就是《金秘书》那部剧里面了。她怎么说啊，演那种反派演的还是属于比较不错的，但是又是属于那种并不是很恶劣的这么一种反派。怎么说呢，就是属于虽然他是个反派，虽然说他做坏事，但是给你可以感觉到隐隐的他好像内心里面又不是这么坏的这种感觉的这种反派。然后呢这个反派呢又多多少少给人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傻，就有那么一点点笨的这种感觉。哎，总之演的是非常不错的。最主要是什么演的不错，最主要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也是让人感觉到会有一些可怜，有一些可惜。那么这部剧结局究竟怎么样呢？哎，大家还是自己去看一下这部剧，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去看一下。因为现在的韩剧实际上也都怎么说啊，剧集都不多，不像以前动不动就上百集。这部剧우리는오늘부터14集啊，所以说也不是很长，大家可以这个有兴趣的去看一下。然后如果说是想看一部比较相对来说有那么点荒诞的这么一部现实，就并不是古装啦、是现实剧，所以说如果说想看这样的内容的剧可以去看一下，比较欢乐，但是呢中间也不是说就都是属于无脑欢乐，也并不是很尬的那种啊。总之就是这部剧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确实是故意拍成了里面有很多内容是属于就特别搞笑，然后也是很 drama 的，就是故意拍的，就是类似于有点像无厘头的这种感觉，但没有那么严重，就多多少少给你感觉有一点，哎，那就是来搞笑的吧，就这种感觉。但是中间里面有一些内容实际上细看的话还是属于不错的，比如说就是像女主和就是两个男人之情感上的一个变化，以及咱们的女骗子她在整个事情过程当中她的一个转变，实际上也都是属于比较有看头的，而且演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推荐大家看一下这部欢乐的剧。好，那么非正常剧第一部咱们呢就先介绍到这里，近期吧会陆陆续续的介绍那么三四部类似的剧给大家，敬请期待。